老师好，张浩老师好，各位师兄好，今天是周二，又是我们学习楞伽经的时间啊。现在是这个还是总结上节课波老师讲到这个34门入灭现证啊，讲了开头两段，就是说这个声闻缘觉和这个菩萨他们这个入灭现证的区别在哪儿啊。今天由郭浩由那个张浩老师呢继续往下讲，讲到应该是讲这个八地菩萨吧。张浩老师，我们把前面这两段稍微回顾一下，然后我们继续今天的内容，好吧？
好，好，好啊，袁师兄，各位师兄晚上好，师父晚上好。那个上周我又请了个假了，我这周还是接着把这个34和35的，看看这周能不能给他讲完了吧？3435，然后接着下边剩下的36以后的就。郭老师讲完了，郭老师完了以后，我再帮大家再回顾一下。第34门入灭现证是说，回顾一下吧，简略的帮大家回忆一下。这个尔时大慧菩萨复白佛言：“世尊，唯愿为说一切菩萨声闻缘觉灭受，灭正受次第相续。若善于灭正受次第相续者，我及于菩萨终不舍。”终不忘舍灭正受论门，不堕一切声闻缘觉外道愚痴。灭正受就是正受，就是三昧。灭正受的意思就是寂灭三昧，寂灭三昧。大小乘所证的寂灭三昧是不一样的，是不一样的。也就是说，大慧菩萨就问佛陀说：“你给我们说一说声闻缘觉和一切菩萨，灭正受三昧，灭正受三昧的正定的这个不同的这个过程吧。这样子能使我们众菩萨呢，一个呢不忘舍寂灭正受的大法门这个三昧之门，第二个呢也不堕小乘和外道的枯灭的那种禅定或者是愚痴的无明啊，这两个这都不堕这两种过患吧。好，这是第一个，考虑一下。佛告大慧：“谛听，谛听，善思念之。当为汝说。”大慧菩萨，大慧白佛言：“世尊，唯愿为说佛告大慧第六地菩萨及声闻缘觉入灭正受第七地菩萨摩诃萨念念正受离一切性自性向正受非声闻缘觉，非声闻缘觉诸声闻缘觉堕有形觉摄所摄相念正受，是故七地非念正受得一切法无差别相，非分得种种性相，觉一切法善不善相正受，是故七地无善念正受。大慧八地菩萨即身为缘觉心意意识妄想相灭。”也就是说，六地菩萨和身为缘觉都可以，就已经是可以证入灭正受三昧了，而七地就不一样了。六地呢有出有进吧，证入嘛，有入有出，而七地则念念皆是正受，密不是正受的都不可得。你为什么呢？因为七地已经证了诸法无差别了，已经远离取舍了啊，这是说的七地的这个。所以七地是并非是作意而入的，要入一个灭受相境定，而是证得一切法都平等无出无入的这个甚深法相啊。八地呢即二乘的四果罗汉是80和妄想完全灭尽啊，这就是说的六地七地和八地的这个区别啊。好，这是这一段。初地乃至七地菩萨摩诃萨观三界心意意识量，离我所自妄想修堕外性种种相，于夫二种自心摄所摄相无知不觉无始过恶虚伪习气所熏。初地到七地的菩萨已经明白三界为心了，也就是观三界心意意识量，也就是三界为心，没有什么东西是心外实有的，并不认为说这世间的有什么东西是实有实存在的。如我们常说的这世间的万物，我们说它空了，空是怎么个概念呢？空不是说否定或者是否认绝对的没有，而是它以什么样的方式，它以无自性的方式而存在于这个世界，它以你意识 意识中的这种方式存在于这个世间，它以你的妄想的这种方式存在于世间，或者是说它以一种粗的粗概念里边说的这有没有这个东西啊，有没有账号啊，有啊有啊，账号肯定是存在的呀，因为在这里讲话啊，在这里起作用啊，就以这种粗的方式而存在着在世间。而当你以如来正智或者是说仔细分析观察它去看待它的话，它的实质是并没有的，它都是依赖于他力而存在，依赖于不是它本身的那些其他的东西而存在，这就是缘起。因为它是缘起，所以它必然自性是空的。所以说它以什么方式而安立于世间呢？它就是以这种粗粗的概念的方式而安立于世间。概念的意思就是心意意识的这个意思啊。用我们现在的话，用我的话来给大家解释，就是这个初地到七地的菩萨都已经实证了，明白了三界全都是在你的意识里边这种存在方式而存在的，它并无自性，并无自性也已经远离能所的妄想休息，离开了能造和所造，离开了能所这两个虚伪的。能所是什么呀？一个是安立了有我执是在这儿的，粗粗的这种我执呢，就是说明明白白的这个我是在那儿在这儿的。而细微的，当你证到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的灵知之性现前的时候，大部分是我说我自己的感受，对于世间万物皆是虚妄这一点并没有，道理上是明白的，但是内心处并没有非常深刻的这种体验，在那当下是并没有非常深刻的体验。但是在那当下有非常深刻的体验的是并没有一个我，这个我是不存在的。也就是如果按我自己的话来说，我没有对应佛经，按我自己的话来说的话，就是粗的那些我执在那个时候应该是断了，应该是断了，而细微的那些我执还没有断，还没有断啊。所以离我和我所，这就是说由于安立了我在这儿，所以才有了我所对立着的，与我所对立着的不是我的那些东西，和我想相对立着，我们成天都对着我的身我的心和我所看到的那等等的东西，我所听到的等等的东西，我所知道我所明白的等等的东西，这就是我和我所。能够初地至七地的菩萨能观已经知道三界唯心，离开我和我所，能够开始修行了啊，这就是这是初地至七地的菩萨。而愚痴的凡夫呢，却妄生能所分别，一直在这儿狠狠的，愚痴的凡夫就是在这儿就立着一个我在这儿，就我和我所对应的那些东西，我和我能够证到的，我和我所能够去掉的，我和我能给它截断的妄想等等等等，这些东西都是愚痴凡夫的一开始的入手修行之处，就一向迷昧，一直被错误不善的这些习气所熏染的，无法觉悟啊。这就是这一段。好，上一门就是应该郭老师就应该是讲到这儿，啊，初地至七地，我们就接着来看八地。大会八地菩萨摩诃萨声闻圆觉涅槃，菩萨者三昧觉所持，是故三昧门乐不波涅槃，若不持者如来地不满足，舍弃一切未有众生事故佛种则应断。诸佛世尊为是如来不可思议无量功德声闻缘觉三昧门得乐所牵故，作涅槃想。这里说的小乘啊，如果是小乘修到极果就可以入偏真涅槃，这个偏真涅槃与大乘的八地菩萨的涅槃是不同的。虽然名字都叫涅槃，就好比我们说虽然我们都叫无妄想，但是你那个什么所谓切断万想死死的空在那儿的那种概念，和我们所说的无妄想它不是一回事情。我们说的无妄想是不住，而我们概念里边一听到说不随念转不为境界，以为是定在某个地方，以为是死在某个地方，死死的不动。包括今天有这千座已经完了的人，还在跟我说这个话，我千座完了，现在我这个坐下的观照逐渐的我感觉有力量了，我能切得断了，我不要你去弄这些东西啊，这怎么这个知见到这儿千座以后还是这么冥顽不化呢？ 这个人大家可能都很熟悉的，我们心中心里边的老大难的一个师兄，我不知道他今天在不在。哎呀，看看好像不在，好像不在，算了，不说他。也就这个虽然都叫涅槃，但是它不是一回事儿。就好比我们说不随念转和不为境迁，说无妄想，不妄想说不妄想，和你理解的那种不妄想和我们说的不妄想也可能不是一回事儿，不是一回事儿，也有可能不是一回事儿。因为我们大部分人说一听到不妄想的时候都以为是某一种死在哪里的定，我不否认的是一种，那另外哪一种也是呢？了无妄想可得，本来就不是妄，本来就没有妄想啊，本来就没有妄想，而不是说以前有个妄想，我现在把它断了。以前那个妄想是真实的吗？你若能在这儿证了它虚妄，它就不可能相续，不可能相续。既然不相续，妄念不相续，它就是起起灭灭的妙用了、啊。起起灭灭的嘛，起起灭灭是生灭法嘛，生灭法本来是空嘛，妄想本来是空的呀，何需要我们再去断它一次呢？这是八地菩萨，所以说到涅槃，八地菩萨和这个小乘修至极果的这个偏真，这个涅槃也不是一回事情，也不是一回事情。大乘的菩萨，八地菩萨的发心广大，可是仗如来的智慧觉力加持，一切不住，所以寂灭他也不住，涅槃他也不住，所以这个三昧觉所持，菩萨者三昧觉所持，是大乘菩萨，是如来的正定和如来的智慧所加持的。三昧门乐不波涅盘，三昧门乐不波涅盘，也就是说正不，我不乐着于那种寂灭的境界，什么都没有的死在哪儿的那种境界，我不那么去追求那个东西，我不入那种涅盘，这才是真正的大乘的涅盘。也就是小乘的涅盘是我要在哪儿让那个东西不起，我要定在某一个境界里边。看看我们的观点是不是这样啊？我们说一刚刚开始修行的时候就应该要端正这个观点，就不应该要去追求某一种定境，定好不好，定很好，没说定不好，但是去追求这个东西呢，是不是我们最终要去证到这个呢？不是的，而是八地菩萨是正寂灭乐亦不住，正寂灭乐，寂灭乐也不住，所以不入涅槃，毕竟不入涅槃。这个不净，毕竟不入涅槃，才是真正的大乘涅槃。若不持者，如来地不满足。这句话是啥意思呢？如果没有智慧和觉力，如果没有智慧和觉力的这种如来的智慧和觉力的加持，而如二乘那样，此生已经犯行已行，所作一半不受后有，而入于那种寂灭的涅槃的话，那么这是法执犹存，这不是如来的究竟清净之地。所以说小乘的圣者是不断法执，贪恋寂静的，我们不要贪恋寂静，寂静会出现，但是这在修行的过程当中是必然出现的，它会如此，但是我们不要贪恋它，不要强烈的执着于这种空境，这种空寂的境界。一旦你执着于强烈的这种空的这种感觉，这种觉受的时候，就一定会生于不得解脱了，就不会得到解脱了啊。所以这个如来世尊是不舍，如来世尊不舍众生，诸佛出世是为一大事因缘出现于此。声闻缘觉是不同的，声闻缘觉不同，声闻缘觉呢，就是他们内无圣愿，外乏圣缘，内里呢自己也无法起这个度生的圣愿，外边呢也没有说弘法的这种圣缘，他们就发愿生于这种寂静的三昧之乐，所以被这种三昧之乐所牵，做涅槃想，以为这就是终极的涅槃。这就是说大慧菩萨所说的这个涅槃，八地和声闻缘觉所不同啊，所不同。这是这一段。好，看看师兄们有没有什么讨论的这一段。没，可以随时打断我啊。嗯，大会我分布七地，善修心意意识相，善修我所摄受人法无我，生灭自共相，善四无碍，决定力三昧门，次第相续入道平法，不令菩萨玛哈萨不觉自共相，不善七地多外道邪禁故，立次第，立地次第。 啊，这一段是说我们大这个如来说，我为什么要列这个初地到七地，七地到八地，八地到九地，九地到十地，我为什么要立这些东西啊？就是前边我们说八地怎么怎么地，八地怎么怎么的，它的涅槃是如何的啊？大八地菩萨的这个涅槃和这个声闻缘觉的是如何的？初地至七地的这个修行是如何的？前边的这一段说完了以后，这个释迦牟尼佛就立即就说，我为什么要说初地到七地，为什么要说八地，为什么要立这些地次，这一段就是说这个的。我分布七地，我之所以这样来说初地到七地的修行过程，是为了能够让众生，为了能够让登地的这些修行人善修心意意识相，能够让他们明白心第七识，我们的第六意识、第七识和第八识到底是什么样子，能够让他们不落于我和我所，也就是说不落于对立分别二元对立，二元对立中有个我在这儿，有个我所在这儿。所以上边七地不是说吗，初地至七地的菩萨能够远离我和我所，能够远离能所的修行，远离能所修行，摄受人法无我相，能够真正的明白诸法无我，人无我和法无我，人无我和法无我，人无我就是说我自己没有我，这法无我就是说世间万法皆没有一个主体，生灭自共相，生灭自共相也就是说有生啊，生是如何，死是如何啊，生是如何，灭是如何，自相是如何，共相，所有这一切相无非都是我们心意识里边所现之幻象，能够让他们明白远离二元对立，实证两种无我，实证所有一切诸法皆是心内所现之妄相，这样他们就能善四无碍。四无碍就是四无碍智，也称四无碍，四无碍解就是菩萨说法之辩智，分为法无碍智、意无碍智、慈无碍智、乐说无碍智，也就是能够让通过这样的修行，能够让这些大菩萨们善于上四无碍，能够得到四无碍智，能够得决定离三昧门。决定离三昧门就也就是说觉是通达，就是通达一切禅定三昧之法门，能够通达一切的三昧啊。所以地次相地，地次地相续入道平法，不令菩萨不觉自共相啊。也就是说我如此能够设立这些一地二地三地四地立次地，立是为什么呢，是为了能够让他们明白次地相续的修正分布三十七道品，都是能够希望让他们修正能够达到诸法的究竟之相，避免不善通达见次修正的过程，避免他们不知道这个过程而堕入外道的邪见，这是我所设的方便，这是我所设的方便。也就好比就像咱们元婴老人所讲的，哎，咱们修行的过程一步两步三步四步，甚至告诉我们，哎，哪个时候有念咒又念到虚空粉碎大地平成等等等等这些事情，这也不是方便的所立的地次吗？这难道不是吗？为的是让我们知道整个修行的过程里边可能会出现什么事情，我们先前的这历代的祖师，向上的历代祖师，包括二祖的这个正极启用百则，不都是把一个一个的过程给大家掰扯清楚说清楚，有可能会出现什么，有可能会是什么，但是这都不是真实的，这都不是说有个地次在那，这全都是你心所现的心相，这全都是你的心相。在下一段里边就会说到这一个事情啊，所以我们来看一看下一段。大会彼时无有若生若灭，除自心限量，所谓地次地相续及三界种种行，于夫所不觉，于夫所不觉者，为我及诸佛说地次地相续及说三界种种行。实际上啊，并没有见次相续，此地灭下地生。比如说是，哎，我从初地出来了，我就进入一个二地；我从二地出来了以后，进入一个三地，并没有这种事情。除自心限量，这全都是自心所现，全都是自心里边的心相， 全都是星象。我之所以演说修正的次第，我之所以演说三界的种种苦空无常，愚痴凡夫啊，他们不明白所谓不觉，愚痴凡夫不觉，不觉是什么意思呢？他们以为这些东西我说的都是真实的呀。我之所以说次第相续和三界的种种苦，种种苦空无常，他们既说苦空无常的时候，把苦空无常直为实有，他们愚痴的凡夫把三界内的幻象直为实有，而当我为他们所修行次第的时候，他们又将我所说的修行的次第相续直为实有，又攀缘的认为地次实有。实际上大会实无三界染，实无次第次净，我即诸佛无所说，我即诸佛无所说。这是释迦牟尼佛对于上边所说的地次初地到七地八地和圆觉声闻的之间的这个涅槃的区别。说到这立了那么多的名相说了以后，最后告诉我们，我所说的这些弟子全都是为了能够让诸菩萨一步一步的往下走，继续修行，告诉他后边还有事儿呢，你别着急，你别以为这就完了，你也别去听那些歪魔邪道的那些话，后边还有的事儿呢，要继续修行啊。唯一就告诉我们这事儿别停在这儿，别停在这儿，后边还有事儿呢，有可能会怎么怎么样，把这事儿告诉我们了。这并不是说立了一个弟子在这儿，而是告诉我们说，这些实际上都是我们的自心限量的境界，并没有此生彼灭的。弟子相续和三界种种苦，三界内的幻象都一样并不真实，都一样并不真实，全是方便，这是为了能够让众生脱离三界的虚妄而全设的方便。好，就是这一段。啊，袁师兄给四无碍智给贴出来了。菩萨于此四法智慧明了通达无碍，故名四无碍智。对，这个就是一个名词。名词的那个解释，我大家如果那个啥的话，我们这个看经文啊，还是要学会用这个佛学单词。现在已经很方便了，你就在你的微信里边一下拉，它就有那个小程序，它把所有的那个佛学大词典全部都综合在一起，什么丁宝福的啊，佛学大词典啊，什么反正几十个佛学大词典全部集中在一起，都很方便的。大家这个因为我遇到的很多问题都是有很多咱们的师兄弟们就是拿一个名词问我，张老师这个是什么意思，实际上我也不会就这么就看空口白话的就跟你就解释，我解释的不一定对，一般你问我就是立即就微信上你问我，我就立即把你粘贴复制的我就在那个里边就那一个出来了，我粘贴复制又给你了。因为我们自己学着得用一用那个佛学大词典，这个是很好用的一个东西，很好用的一个东西，很方便了。以前还要上网去查，现在已经有小程序了，小程序已经非常方便了啊。这个我在这儿就不读了啊。好，我继续往下复制一段。复次大会声闻缘觉第八地菩萨灭三昧乐门乐所罪不善自心限量自供相习气所障堕人法无我摄受相摄受见妄想涅槃想非寂灭智慧觉。声闻这里声闻缘觉所证到的寂灭三昧到灭尽定时就可以让心识完全不起，类同于八地菩萨的寂灭涅槃之境界，但不同的是什么呢？他们住于这个寂灭的禅定境界之中，不出来了。他们不知道这些都是他的心相，不知道这些他都是他的心相，被从前的妄想习气所障，一直认假作真，听到佛陀说二种无我，就以为有一个法，这一个法叫做人无我法无我见，以为人法无我二法二种法无我，这就是一种法立了一法。实际上 人我和法我就破尽了所有的一切东西了。而他以为破尽一切东西是有一法，这一法名字叫做二无我，就是人法无我见，摄受见，时任有一个法叫这一个法的名字叫人法无我，而人法无我法无我就是破尽一切诸法的。他们以为这样的心识寂灭就是证得妄想涅槃了，这就是妄，他们妄想这就是证得涅槃了，这不是真正的寂灭的智慧觉悟，这是法执未除。这里就用个勒索罪，这里的罪来形容这个声闻缘觉，就像喝醉了酒一样沉睡在那，他们就像喝醉了一样，人还是那个人但喝醉了。也就是说这里用醉呢，认为他始终还是会醒悟，就像酒醉的人他总会醒过来，他总会醒过来的啊。好，这是这一段。大慧菩萨者见灭三昧乐，见灭三昧门乐，本愿哀悯大悲成就之分别实无尽具，不妄想涅槃想，彼以涅槃。妄想不生故，离摄所摄妄想，觉了自心现量，一切诸法妄想不生，不堕心意意识，外性自性相，即着妄想，非佛法因不生，随智慧生得如来，随智慧生得如来自觉地。这呢，刚才一段的大慧菩萨就是说声闻缘觉，就说声闻缘觉勒索罪，说声闻缘觉的那种灭三昧门，灭受想三昧，是如同喝醉了一样，他们是以为那就是涅槃。而八地呢，八地是啥样？大慧菩萨者见灭三昧门乐，本愿哀悯。所以就是大乘的菩萨是大悲心成就，大悲心成就的。华严经有说这个话，为救度一切众生发菩提心，不为自身求无上道。所以说你看我们每天修行，我们修行是为什么？每天发的愿是为度化众生，因为度化众生，我现在没有这个力量度化众生，所以我修行佛法变得能够成就如佛陀一样的，我能够度化众生，所以我才来修行佛法。我们的愿是这个愿，此生速开智慧成佛，救度众生，不求于过。成佛干什么啊？成佛不是说成佛了以后我解脱我舒服啊，不是啊，成佛是为了能够救度众生啊，是为了救度众生所以才去成佛，并不是说我要离开众生所以我要成佛。我们现在大部分的人发心都是如此的，都是为了我要成就，为了我要修行，实际上这里边还是带着一个大我执在。我们的每天，因为我一直都说，这祖师传下的这个仪轨不允许变，不允许加，也不允许减字。愿此生速开智慧成佛，救度众生，不求于果，这是很完整的发愿，不能去改它的。你看华严经就说这个话嘛，为救度一切众生发菩提心，不求自身，不求为自身求无上道，不为自身求无上道。我把这一段话给它贴上来，华严经说的这个话，华严经里边为救度一切众生发菩提心，不为自身求无上道。我们并不是说为了我成佛，我舒服，我解脱了，我自己愉悦了，我在那空空的，我也不疼不痛，不，我解脱了嘛，这都是为了我，不是如此的。诸佛菩萨和大菩萨都不如此，他们是为一切众生而成佛，不是为自己而成佛。在这里边压根就没有一个我，你看真愿无我，真正的愿一定是无我的。我们的这个每天的发愿，愿此生速开智慧成佛，救度众生，不求于过，这个里边连个我字都没有啊，都不是愿我此生速开智慧，在里边连个我字啊，不为自身无我，那就是自己解脱了吧。我们就不管自己的解脱，不操这个心，不妄想。你看，哎，这个广文师兄，安徽的广文师兄上边这里正好经文里就有这句话，就回给你了。不妄想波涅盘想，彼已涅盘。不妄想我已经涅盘，不作如是想。大乘菩萨，这就是大乘菩萨，连你这种 我那就是我解脱了吧，这种想法一点都不会有，佛菩萨一点都不会有，本愿哀悯大悲成就，他就有实无尽句，实无尽句，但我在这儿我就不说了，大家可以自己去查，不妄想波涅盘想，不妄想涅盘想，我在这儿，所以他就不妄想有涅盘可证，也不做彼以涅盘，也不做我涅盘想，也就是说我不做我解脱想，大乘菩萨压根儿不会升起这样的想法来，所以说就跟看就跟广文师就不一样，是不是？所以这是不同点，就在这儿，妄想不生故，离摄所摄妄想，由于妄想已经完全不生，由于妄想完全不生，离开了摄所摄妄想，也就是离开了二元对立，离开了心意意识，一切妄想不生，觉自心限量，一切诸法都是我们自心限量，一切诸法都妄想不生，无作无行，不堕于心意意识，也就是说没有二元对立能所对立这一回事情，压根已经实证彻证无我了，外性自性相寂浊妄想，这些所有的有生啊，有灭啊，有相啊，无相啊等等，这些东西全都是我们自性限量，到这儿实证诸法本来寂灭，非佛法应不生，在这儿既然是不生，不生起任何的轮回，但正因为寂灭故，所以佛法在这儿随智慧生得如来自觉地，如来解脱之因在这儿就生出来了。所以我们说真正的寂灭，真正的寂灭和大乘真正的寂灭和小乘所证到的我们以为的那种空空洞洞的境界不是一回事，我们经常用虚空来形容这个寂灭，是因为虚空你好像抓不着拿不着，但是它确实是在，这个寂灭也是如此，但是它不是死的，它是活泼泼的，所以我们的本性虽然有时候用虚空来形容它，但是它毕竟不同于虚空，虚空是无情，而我们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的灵知之性，它是本来寂灭，但它不断灭，本来本不可得，本不断灭，实无尽句啊，这念一遍吧，初地初欢喜地菩萨发广大之愿，以实无尽而成就，若实际有尽，则我愿亦尽，此实际无尽，故我愿亦无尽，故名实无尽，众生皆无尽，诸众生皆依世界而住，世界无尽，故众生无尽，世间无尽，虚空无尽，法界无尽，涅槃界无尽，佛出现界，佛出现界无尽，如来智界无尽，心所缘无尽，佛智所入境界无尽，世间转法转智转无尽，这就是十种无尽啊，这种十无尽句，大家可以都学习学习吧啊，就是这一段，不堕心意意识，随智慧生得如来自觉圣智，也就是说这个妄想不生啊，所谓的妄想不生并不是枯寂和断灭的空空的死在那里的那个境界，我们所有的妄想的断尽的时候正好是菩提道种生之时，所以歇即菩提，我们不要，所以我经常强调说你不要怕断灭，压根就不会断灭，你断灭不了，因为本不断灭，是本来不断灭，即便是入偏真涅槃，那也不是断灭，那是因为他造作出来的那个境界，他死死的执着在自己所造作出来的那个境界里边，以为那是断灭，那个断灭实际上是他造作出来的境界，你不可能断灭，你断灭不了，只管放，我们心中心的修行的这放到最后无可再放的时候，放不下担起去，那就是放到什么都没有的时候，明明白白就在你面前现在呢，我们的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的灵知之心就在那，我们这修行心中心的这些师兄们就在那念个咒语，又怕落空，念咒语怎么会落空呢？怎么会落空呢？落空啊，那个空啊并不是说那有时有一个空你落到那个里边去了，像有一个陷阱你掉到那个里边，压根就没有，你不去造作出来一个空去，你不去追逐于自己所造作出来的那个空去，你怎么会落呢？不可能落啊， 你本不断灭，你断灭不了啊，断灭不了的呀，只管放放心心的放，往下放，放到无可再放的时候，你就知道本不断灭，本不断灭。好，这是这一段，这一段，嗯，好，下一段。如人梦中方便渡水，未渡而觉，觉以思维，未正未邪，非正非邪，于无始见闻，觉时音响，种种习气，种种行处，堕有无想，心意意识梦现。大会如是菩萨摩诃萨于第八菩萨地见妄想生，从初地转进至第七地，见一切法如幻，等方便度摄所摄心妄想行矣，做佛法方便，未得者令得，大会此是菩萨涅槃，方便不坏，离心意意识得无生法忍。大会于第一义无次第相续说，无所有妄想寂灭法。这里就用了个比喻，比喻就是说如同我们在梦中啊要渡河一样，哎，我们要渡水，说接地接地波罗接地波罗僧接地，就是说渡来渡来到彼岸来，这里有一条大河，生死之河，过来过来到彼岸来，方便而渡渡化，就渡水。我们梦中说有渡过去，还没渡过去呢，醒了，醒了以后再想，哎呀，我这梦中梦里边的那个要渡河的这件事情，要解脱的事情是好还是坏啊？既不是好也不是坏，它就是个梦，有什么好坏啊？跟好坏没有什么关系，没有什么关系啊。所以堕这就是于无始见闻觉知音响。所以这里的未渡啊，是比喻啊，到了八地，又有良品无名未破之相，未破之相，而觉八地毕竟是大觉，这时候了正度和未度都是梦幻，正智和邪见两个都是对立的圣语啊。这无始以来众生以见闻实想为因，于无始以来见闻实想种种习气，我们就已经习惯了向外攀缘，所以外堕种种行处，内现有无分别。外堕种种行处是只以为真，只以为真，内堕有无，也外边呢，我们把这些幻成的这些东西都实际上认为它是客观存在的，而实际上世间万事万物都并非如我们感觉当中如此真实的存在，这是现在当今的科学和佛法都已经如此说明了的，在这一点上是有共通点的，也就是世间万物的存在方式并不如同我们所感受到的如此真实，并不如此真实，并不是这样真实的存在的，它是以什么方式存在？是以我们的概念的方式而存在，也就是说我为它安名，譬如说我张浩这个人，你给我取名叫张浩，我就是张浩了，而你要是给我取名叫圆融的话，那我不就是圆融了吗？人就是这个人，但是张浩没有了，只有圆融了呀，人还是这个人呢、啊、这就是安名。而你当你来看待张浩这个人的时候，张浩的心是张浩还是张浩的身是张浩，都不是，全部破镜了以后，你就会发现张浩是由所有不是张浩的东西而组成的这个张浩，而实际上张浩他自己压根都是依赖于所有其他不是张浩的东西而存在的，所以我们就因为这些不是张浩的东西，所以我们就说张浩无自信，无自信，因为它全赖他力而存在，全部依赖于其他不是张浩的东西而存在的，所以张浩是以这些东西而存在的。所以我们就说世间的万物是以什么方式存在、啊、是以我们粗粗的概念里边这种方式而存在。张浩存不存在？当然存在了，我们并不否认或者是否定。我们说空的时候缘起性空，性空的意思是什么？性空绝对不是否认或者是否定或者是空无一物的断灭，那个断灭是你自己造作出来想象出来错误的扭曲出来的，而那个性空是说张浩是以这种方式存在于世间，用我们现在的话来说，缘起性空就是说世间的万法的存在方式都是依 其他纯赖他力和安民的概念的这种方式而存在于世间。也就是说，世间万物万法的存在方式都是粗粗的概念里边存在，而实际上当你去仔细的看待它的真相的时候，它是不存在的，它是不存在的。这就是缘起性空，而倒过来，由于它是性空，所以它必然是缘起，必然由于它并无自性，所以它必然是依赖他力的嘛，必然是依赖他力，所以生生万物万象森罗并不爱你性空啊，并不爱你性空啊。世间万象森罗是本来空寂，本来不生的，本来不生，是以这种方式，我们从讲道理的这种方式为大家来讲明白这个。这个就是我们大乘佛法里边的两个最主要的理论，一个是法相的理论，法相宗的理论，一个是中观的这个理论。这个就是中观的角度来以逻辑的方式安立教法，逻辑方式，逻辑推理的方式安立教法，逻辑推理的方式安立这个教法啊，也就是我们在以教典来安立，引用经典来安立教法，和逻辑推理安立教法，这两种方式都为大家讲，看你能接受哪一种，你就接受哪一种，哪一种能够对你起作用就哪一种。如果不对你，我知道这种逻辑推理的东西有时候比较烧脑，如果你觉得烧脑听不进去，你可以不用听，你就接受教经文的这种方式，反正经文告诉你都是真话，释迦牟尼佛不会对你说假话，你就直接接受它就也行，也行，两种方式都行，两种方式都行啊。好，心意是一地第一，也堕有堕种种行处，也就是说我们向外是执着于世间诸法实有，执着于诸间的世间的这种幻象是实有的，这种概念我们下意识潜意识里边都认为世间的这些东西是实有，实有我，实有世间，实有电脑，实有房间，实有什么什么，啥都是实有的，如同像真实的一样。所以向外堕种种行，向内呢又堕有无种种种想。我们说缘起性空，一说缘起性空的时候就觉得啊，什么东西都是空，说不可得的时候就是什么东西都没有，就是把这种不可得就认为是一种否认或者是否定，这是错误的，不是如此的，这不是我们大乘的教法的教义。所以我刚刚说的那个，再跟大家再强调一下，就我刚刚说的那一套中观的那个理论，在法相里边可能不一定认可那个说法。我能用法相里边的那个理论再给大家，因为我们在法相的在这个经文里边说的比较多，所以我是从另外一个角度再来说了一下。这两门反正这佛法里边互相都不太认可对方的那个说法，法相也不太认中观的这个说法，中观也不太认法相的，但是他们都是从不同的角度描述同一件事情，实际上是一样的，实际上是一样的啊。好，这就是说愚痴凡夫种种习气堕种种行处，堕有无，内堕有无，外堕种种行处，心意意识梦现。也就是说心意和意识，这个生出个我来啊，有个第八识，有个第七识，第六意识，就在这儿，这全都是梦中事儿，这全都是梦中事儿，梦里边的事儿。大会如是菩萨摩诃萨于第八地见妄想生，就是为无始以来众生的这些攀缘习气啊，都是八识所现的梦境，都是八识所现的梦境。到第八地菩萨的时候，已经彻证这一切诸法皆是众生的颠倒妄想。八地于第八地见妄想生，也是第八地是彻证这些东西全是妄想所生。方便度设，从初地转进至七地，见一切法如幻，方便设所设心妄想行作佛法方便。从八地菩萨也能够了知，从初地到七地的见次修行也是如幻，皆是心相。但是菩萨依照这种全摄安立的这种方便，依照这种安立的这种方便，见次的也可以这最后彻证无所得智慧，无垢无净，于一法不生处而起大方便，度化无数无量众生。做方便起大方便度化无数无量众生，实无众生得救度，这 才是真正八地所证之涅槃。虽然是心相寂灭，虽然心相，虽然我已经寂灭，虽然寂灭，但不坏一切度生之方便，不坏一切度生之方便。虽然有度生，但实无功用可行。这就是我们这个如《金刚经》所说的，如是如如来如是灭度无数无量无边众生，而实无众生得灭度者。因为实无众生得灭度，所以才安住于此度化无数如是灭度无数无量无边众生啊。是，所以大慧菩萨就继续为大慧菩萨说，大慧佛法第一义处，于第一义无次第相续说，第一义处纤毫不立，诸法不存，并没有什么相续不相续的东西，也没有什么妄想灭除妄想，或者是什么寂灭的这个寂灭涅槃之法。第一义处无这些东西，无相续或不相续，无次第或不次第，也没有说去掉妄想，也没有寂灭的涅槃，于第一义处纤毫不立，这才是真正的佛法第一义啊。好，这是这一段。尔时众世尊欲重宣此义而说偈言：心量无所有，此住即佛地，去来即现在，三世佛所说。佛就重宣说，一切的心识所量，一切妄想分别本来就没有，佛法实无一法可得，所以实住地即佛地，都实无地，此住即佛地，过去现在三世佛所说。这是过去现在和未来三世诸佛共同宣说的究竟义理啊，这都是究竟义理啊。好，这是这一句，尽量讲快一点，今天就给他就过完。心量地第七，无所有第八，二地名为住，佛地为最胜。七地是了证了一切平等，一切平等，所以它是安住于这个灭受想定里边的。然而平等，然而实量的习气犹存，习气犹存。而八地是彻证一切无有，一切无有。但是八地还有一个无所有，它始终还有个无所有在啊。所以这两个地犹存安忍，犹存安忍住着，也它仍然有细微的分别。唯有佛地的智慧，反而本来如是，才是最圆的、最胜、最圆满的啊！好，就是这一句。啊，复制，问题。自觉至极静，此则是我地，自在最胜处，清净妙庄严。我看广文师兄说的，因为众生相虚妄，所以才说实无众生得灭度者吗？实无众生不是因为什么说实无，是实无已经明明白白告诉你，实际就是我，本来就是没有，实无都说到这儿了，不是因为什么所以实无，实无就是实无，实无就是本来没有，呵呵呵，不因为什么。你可能接受不了实无的这个概念，所以你需要有一个啥其他的说法来证明实无，用推理来告诉你这个实无。你可以用我刚才的那一种逻辑安利的方式来，你可能接受不了没有关系，你可以用我刚才那种推理的那种方式自己去推理的试试，这就是中观察的这种方式，它就是这一种方法吧。你就用这种方法推理，可以帮助你接受一个部分，但实际上并没有这些办法。并没有不存在说需要什么是什么，而是实无本来就是没有，你认为是实有，通过一个什么事情来让它实无，不是的。这就是佛陀的观点与你不一样，佛陀是实证就是实无，所以说你接受不了没关系，你知道有这事儿，你最后修行你一定会实证到实无，这就是佛法的殊胜之处啊。好，接着讲，自觉 自觉至极静，此则是我地自在最胜处，清净妙庄严，照耀如圣火，光明悉遍至，至焰不坏目，周轮化三有，化现在三有，或有先实化，于彼演说乘，皆是如来地。这是这一大段，就是赞颂如来自觉圣智的境界。也就是佛地名最圣，是说的是佛地如来自觉圣智，这一大段就是来赞叹他的啊。如来地境界一切都本来清净，法尔如是从未欠缺，本具的智慧是光芒大显，照耀无余，如同日光一样照耀无余，光明悉遍至，至焰不坏目，照亮一切，光明周遍十方。虽然它极其的强烈，但是呢它又不会伤到人的眼睛，又不像跟太阳又不一样，太阳我们自己去看着它还会伤到我们，而这种光明照遍一切处，旺盛的火光，太阳之光一样照耀一切处，但是这种呢又不会烧坏我们的眼睛，也又不会烧坏我们的眼睛。如来转大法轮，能够周遍十方，度化三有，以音声而普入三世，度化无数无量无边众生，随众生心量演说种种法，这是最胜之行，如来境界。这就是这一段赞颂啊。好，下一段。十地则为初，初则为八地，第九则为七，七亦复为八，七亦复为八，第二为第三，第四为第五，第三为第六，无所有何次。这个就是最重要的，实际上是最后这一句无所有何次。这些地次的分布啊，都是为了能够指引菩萨修行权摄的方便，本来也是互通的，并不是定法，并不是死的，这都不是死的。比如说华严经说的初发心即成正等正觉，这不就是十地则为初的意思吗？初地则为八，初地和八地都称为是不动地。等等，第九则为七，第九是善慧地，第七也是成就方便慧，智慧而相通，一切皆成满。七复又复为八，华严经里边也说这个七住菩提功德满，八地所作贤清净，第二为第三，第四为第五，第三为第六，等等这些东西，最后一句话破尽一切地次，心相若无，本无一事，何有什么次第，哪有什么次第啊，全部扫空，这才是最关键的一句，在后边莫说地次，乃至佛法位一非。好，这是这一门，这一门就讲完了。这一门的主要的关键词是灭正受次第相续，以第一义次第相续说。这一整门呢，我们讲述了这个圆觉声闻圆觉和大乘菩萨灭正受的区别，初地到七地的修行的过程大概是啥样，第八地的涅槃和声闻缘觉的涅槃的区别是什么，讲了这个。大乘发心广博，小乘是要证那个死寂的涅槃，他是想要自己解脱，只要自己解脱，以为那个就是解脱，要自己能够证到那个解脱，这种发心是小乘发心。而大乘不同，大乘压根就不存在说这也是解脱，这也是什么，大乘压根不认为自己有解脱，时有解脱，也不认为自己能够去解脱，大乘是为了度化众生而去修行解脱。而后边又讲了菩萨地次不同，说了这么多，实际上菩萨的地次为什么要说呢，是为了导引菩萨继续生进最后证到无余，最后证到佛地。而当一切你明白全都是你的心相所现的话，那还有什么次第可言呢？这就是这一整门的主要的，帮大家回忆一下，看看师兄们还有没有什么要讨论的，如果没有的话我们就进入第三十五门。反正可以打断我啊，师兄们，我今天稍微过快一点，我把它给 过完了三十五，三十五常无常意，尔时大会菩萨复白佛言：师尊，如来应供等正觉为常为无常。佛告大会：如来应供等正觉非常非无常，二俱有过。若常者有作主过，常者一切外道说，作者无所作，是故如来非常非作常有过故。这个时候呢，接着大慧菩萨就问释迦牟尼佛了，说：世尊啊，如来等正觉是常还是不常啊？是常还是无常啊？佛就告诉大慧菩萨了，既不是常也不是无常，说常也是有错的，说无常也有毛病，也有毛病。有什么常，有什么毛病啊？如果说是认为如来是常，那就做堕了能作之主故，能作主故，也就是说外道是见诸法无常，非是非虚，非是非虚也不是。这个话呀，张富茂师兄，非常非无常，非是非虚啊，这些都是你听起来啊都是四句百非里边的话，说多了都没啥意思。如果大慧菩萨不问非常不常，压根释迦牟尼佛就不会来说这个常无常，非常非无常，压根就不会来说。我们现在没人说非实非虚的事情，你为什么要说个非实非虚啊？张富茂师兄，你不这就是这些东西都是对应着说的，也就是你没有个对应着东西，你自己立一个东西在这，这是四句百非，别在这立这些东西。常和无常是因为大慧菩萨在这问，大慧菩萨是为众生而起问。如果大慧菩萨不问这个东西，佛绝对不会说到说佛和常和无常有什么关系，一点关系都说不上，半点关系都没有，和实和虚也没有任何的关系，一点关系都没有。所以说我们不能在这立一个非常非无常在这儿。释迦牟尼佛说非常非无常，并非是立了一个非常非无常，是对应着大慧菩萨问他说是常还是无常啊？说既不是常也不是无常，我们在这没说实虚，就不能立一个非实非虚，你不许在这立这种法非实非虚，不许立一个不可得，不许立一个不可得的法，也不许立一个二无我，这都不能在这立的，立了以后那这就是妄想啊，这是四句百非啊。所以大慧如来正供等正觉，如果说是认为如来是常，会有什么毛病呢？会有什么毛病呢？什么毛病呢？做能做主之故，外道是看一切诸法是无常的，这我们大家都能够看得到，一切诸法是无常的。既然有无常，那就必须有一个常是跟它对立着的，它才会存在。如同牛有两只脚一样，如同有才会有无这个概念。如果我们有无常这个概念，必然有一个常是跟它相对着的。外道就是这么推理出来有一个恒常，这个恒常造作出来的一切是无常，这是外道的邪说。而如来的真如离体是本来寂灭的，本来寂灭的，压根和常没有任何的关系，既不是作者，也不是作者所做出来的东西，所以说根本不能是外道所说的能作之常，和外道的能作之常没有任何的关系，没有任何的关系，就是说不到那儿，扯不上任何的关系啊，就是这一句。若如来无常者，有作无常过，因所相，相无性，因坏则应断，而如来不断，大慧一切所作皆无常，如平一等一切皆无常过，一切智众聚方便因无异，以所作故，一切所作皆因如皆因是如来无差别因性故，是故大慧如来非常非无常。所以这一句话的最后一句就是如来既不是常也不是无常。我们刚才说了，如果说如来是常会有什么毛病啊？如果说我们现在看说，如果说如来是无常也有毛病，什么无常呢？什么是什么有什么毛病呢？如果如来是所作，如果如来是无常，无常如果如来是所作，如来是五阴和所作之相，那么五阴坏的时候如来也应该要坏，但是五阴坏的时候如来是不坏的，而如来不断，阴坏则阴断嘛。如果说如来是五阴所造作而成的，那么五阴坏灭的时候如来会断，如来会断，而实际上如来不断。大慧一切所作皆无常，如平一等一切皆无常，一切智聚因无方，一切众聚因无异，这些东西一切所作皆无常。如果 如果说五阴若坏，那么如来也应该坏，而如来是不坏的，而且一切的所作都是无常的，就像一瓶子啊、衣服啊等等这些东西啊，都不免会坏灭，这些东西都是无常的。那么如来如果是无常的，那么如来所做的一切的智慧德相种种方便都没有任何意义了，它就等同于无常的东西了。如来的所有一切智慧功德都等同于无常了，都等同于无常坏灭，就没有任何的意义了。众具方便因无异，以所作故，一切所作皆因是如来。那么世间的一切的东西生灭法都应该是如来了，那么就是说世间法轮回和解脱就完全互相混淆了。所以说如来也不是无常，也不是无常，这就说了如来，说如来是常也有毛病，说如来是无常也有毛病。所以说如来既不是常也不是无常，并不是说如来和常非常非无常有任何的关系，好像如来就等同于非常非无常，如来等同于非实非虚，非实非虚好像能够来形容如来，非常非无常能够来形容如来了。不能不能不能，重要的事情说三遍，不能，这不能来形容如来，如来没有任何的言语可以来形容到他。说非常非无常，是因为说常也有毛病，说无常也有毛病，所以说非常非无常。说非实非虚，不是因为非实非虚这一句话能够说到如来的本体，能够形容到如来的本体，形容不到。非常非无常也形容不了如来，非断非虚，非实非虚，非断非实啊，等等等等等，非啥非啥非无，全都说不到如来，这是四句百废，这是四句百废啊。好，这是这一段。接下一段，复次大会，如来非如虚空常，如虚空常者，自觉圣智，众具无异过。大会譬如虚空，非常非无常，离常无常，一异具不具，常无常过，常不啊、不故不可说。是故如来非常。复次大会，若如来无生常，无生常者，如兔马等脚，以无生常故方便无异，以无生常过故如来非常。这是从另外一个角度再来告诉我们说，如来非常非无常啊。大会，如来也并非是如同像虚空一样的那种常，虚空是一样，虚空是朗然常住的，一直在那儿的，它无可动摇。所以我们有时候经常用虚空来形容我们的这个佛性，是因为他们有从某一个角度而言它有相似之处，但是形容完了我们都会说虚空和佛性是不一样的，因为虚空是死的，是无情的，而我们的佛性不是的，它是灵灵明明的，是灵明的，明和灵的，它具有这种特点，它具有这种灵明的这种特质，它和虚空不一样，它和虚空有一些相似之处。哪一些呢？本不可得，本不可得。如来是像虚空一样空寂无知，如果如来是像虚空一样虚空之常那样空寂无知，死寂一片的话，那么就压根就不存在自觉圣智的智慧妙用了。所以说咱们老人说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的灵知之性，还有个了了分明，我们的佛性，我们的如来是具有这种灵明这种特质，具有这种明这种特质，遍一切处灵这种特质，灵明的这种特质的啊。说这并不是死寂一片，也就是说真正的如来不是如虚空常这种方式而存在的，虚空常是空寂和无知的，是空寂和无知的，而我们的如来是灵明的，灵明的啊，是灵明的。法身与虚空是类同的，虚空是非常非无常的，说虚空是常无形无处。你可以暂时可以这么理解吗？无常和常都是描述的是有相，而如来无相，不能用来描述词语来描述无相。你不能用常和无常，因为压根没有关系，如来和常和无常没有关系，是因为我们生生的给他扯上关系，如来才告诉你既不是这个也不是那个， 既不是这个也不是那个，实际上如来和常和无常和任何东西都没有半点关系，它和这些形容词都没有关系。这些形容词是的，你说的都是，你说这么理解可以的，这些我们的所有的语言都是用来描述有相的，用来描述有相的，它不可能描述得到如来的。就非常非无常这种东西，我们以为非非实非虚非非常非无常这种词语是用来形容如来的，形容不了，描述不了如来，它就是非常非无常，就是说的就是对着你那常和无常讲的嘛，既不是这个也不是那个，非实非虚也不能形容如来，所以不能在这立一法。我们好像以为我们说一句非实非虚非非常非无常，好像我们说的都很彻一样，说到实处了，说不到，说不到，不能在这立。非实非虚就是说如来既不是实也不是虚，跟这个实和虚没有关系，说的就是没有关系，别这么去联系了啊，别这么去联系，这么联系就不行，这么联系就不行。实际上你这么理解是有你的道理，不是没有道理，但是佛陀的意思也就是告诉你别这么去联系这些事情了，他这两个之间联系不了，别这么联系，一点关系都没有，别这么不管你咋形容，你概念里边就不应该把这两个东西联系起来，就不应该有任何的联系这个东西。好 OK， 我们接着往下讲啊。所以说虚空不常不见性啊，所以如来是既不是常也不是无常，什么一啊一啊聚不聚啊离常，所以我们虚空这里就说这个了，就如来这里离常无常，并不是常也不是无常，也不是一也不是欲也不是聚啊不聚不聚啊，都不是，通过这些东西都描述不了如来，都不可能描述得了如来，就是跟没有任何关系，这些东西跟如来是没有任何关系，这些东西都是我们愚痴凡夫对于世间错误的诸相执取以后来形容这些认假作真的这些相的，这些东西都是妄想，而如来不是妄想所生，所以这些东西不能摄持得了如来，摄持不了如来，所以言语怎么可能能说得了如来呢？怎么可能形容得了如来呢？这是驳斥，第一先驳斥了如来并不是如虚空般的枯寂，并不是像虚空一样的枯寂啊，这是第一个破斥的。第二一段呢，如来无声常者，一个是虚空常，一个是无声常，这两个都破。无声常是什么呀？兔马等脚，也就是说法界里边压根不存在的东西，就是如来压根就没有如来这种东西，所以它是常，这也是错误的。如果是恒常断灭的，如来是断灭恒常的，那么如来的所有的这些功德就没有任何的意义了，也就是没有任何流润生度生帮助众生解脱的意义了。无声常过故如来非常，所以说不，如来不是这样的虚空常，也不是无声常，并不是说实根本就没有如来，所以说这种是一种常啊，这种压根就没有，既不是虚空常，也不是无声常，也不是无声常啊。就是驳斥完了，驳斥完了以后我们来看下文。复次大会更有于世之如来者如来常，所以者何？为无见所得至常，故如来常。大会若如来出世，若不出世，法必定住，身闻缘觉诸佛如来无见住，不住虚空，亦非愚夫之所觉之。大会如来所得至是般若所寻，非心意意识。彼主因界，彼诸因界入处所寻。大会一切三有皆是不实妄想所生，如来不从不实妄想，不实虚妄想生。哎，你看我刚刚讲的话，下一段这里就碰上了，我都没看，我自己就我自己就这么讲了，刚好还碰上这一段话了，这就印证了我刚才说的这话了。我们接着先解释这一段，遣除了这个外道的邪的这种常见，这个虚空常啊，这个无声常啊，这个无常啊，这些等等，驳斥了这些外道之见以后，如来就说了，如来是真常，跟刚才的那种常不是一回事，所作常和所作无常，以及无声常和这个 这个空寂的这种虚空常，都不是，这四种都不是。那么到底是什么呢？如来是有真常的。声闻缘觉他们误认为他们错认为如来是像虚空一般的无知的空住，他们不知道如来是灵明的，具有灵明这种特点的，也就是二乘的人，他不知道，他以为寂灭是等同于如来的，如来是寂灭的，他不知道，那是错的。他的那个寂灭是他自己所造作出来的境界，他自己执着着他自己所造作出来的那个境界里边，而如来是本来本具灵明的，它具有真实的特点，所以它真实的常住世间。世间的诸法都有生灭，所以他们称为客乘，他们如同客人一样，它不具有真实的这种特质，所以它一定会坏灭。而如来具有真实的这种特质，所以它常住世间，不管佛陀出不出世，若如来出世或不出世，如来都常住世间，常住世间，佛法毕竟常住世间，所以无间常住，又并无啊，虽然常住世间，却又无所住处，不同于我们这种概念里边的常无常、住不住。和我们概念里边心意意识所熏习出来的妄想的这种概念不同。下一句就说了这个话了，如来所得智是般若所熏，非心意意识彼主因界住，彼诸因界入处所熏，一切三有皆是不识妄想所生，如来不从不识妄想生。所以说这里就说了，如来的智慧是般若所生的，并不是我们的第六意识、我们的第八意识和第七意识、我们的概念所能够出来的。我们的这些概念、我们的理解，就包括刚才安徽的广文师兄所问的，我能这么理解吗？能。但是你注意啊，这里就可以回答你了，这个理解也是虚妄的。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的心意意识是从因界入处所熏的呀，是因界入处所熏的呀，是种种不识妄想所熏习而成的，这不是如来的般若正智，这不是般若正智。世间三有所有一切都是妄想所生，而如来不由妄想而生，不由妄想而生，如来就不会由你的意识能够理解得了。我也就是说，凡夫的这种我们现在的这种思维和意识是理解推理开显不了如来的，开显不了的。所以你问的这个能这么理解吗？能，有道理，但是这么理解能理解到真实意吗？不能。明确的告诉你了，能和不能都把这个都说给你头大，那就别听了。广文师兄别在这弄这些，我刚才就说这个话，就是如果这种推理的方式你能接受你就接受，接受不了就别浪费心思在这上边，别浪费心思在这上边。我们怎么修行不都已经早就告诉你的，妥妥的都告诉你了吗？坐上怎么样，坐下怎么样，不明明白白说了吗？还欠少什么吗？不欠少什么东西啊，并不欠少什么东西啊，完备的啊。好，这个就是说这如来所证之法实法无间常住，无间常住，非观生灭，非观生灭啊，这是这一段。好，我们继续往下。大会以二法故，有常无常，非不二。不二者寂静，不二者寂静，一切法无二生相故。是故如来应供等正觉，非常非无常。大会乃至言说分别生，则有常无常过，分别觉灭者，则离于夫常无常，见不寂静，会者永离常无常，非常无常熏啊。这一段大会啊，愚痴凡夫和外道啊，都以为实有诸法，诸法是实有的，所以他们一定会堕入常无常，就堕入二元对立，二元对立，就对立的两边，有常就有无常，有实就有虚，有实有虚。 就有无实无虚，有常就有无常，有非常非无常，就有常和无常，这个都是对立着的。而大慧啊，诸法是本来寂静的，诸法我们都以为它是实有，而当你去观察诸法的实际本来面貌，也就是诸法的实相，是本来寂灭的，本来寂静，本来不二，本来就没有两边对立着的，两边对立全是我们的妄想。所以说如来的法身非常也非无常，既不是常也不是无常，因为它具有真实的这种特性。而常或无常、实虚、非实非虚、非常非无常等等这些东西，都是妄想所设，用以表述我们的那些妄想。所以我们是用了众生用以描述妄想的语言来破斥众生的妄想，但我们不能把我们用来破众生妄想的这种语言直为真法。你听明白这个话了吗？我不知道，我尽量把它讲明白，但是确实有点烧脑，是吧？所以乃至言说分别生，所以一才有言说分别，就必然会堕二边，必然会堕二边，必然会堕二边。所以说后边的这一句话，分别绝灭者，则离于夫常不常，常无常，不寂静，慧者永离常无常，非常无常熏。分别绝灭的意思就是什么？言语道断，心行处灭。别在这儿分别了，听不懂，烧脑，头大等等，停下来，就这停下来的一下，有吗？无吗？常吗？无常吗？你看看，你停下来，现在你停下来，这是什么呀？你每天停下来，你现在就给他停下来，明明白白的，零零明明的，这不是你的觉醒是什么？这不是如来是什么呀？六识都得打掉才能证得。对于你而言，我就可以说应该如，我不知道你是谁，我也不知道你修什么法，你粗粗的问这个话，实际上我老实说，你这句话我都不认同的。什么叫六识都打掉？打掉什么东西啊？六识是什么东西啊？但是对于你要粗粗的问这种话，我就告诉你，是的，是李静吧。但是你要粗粗的问这种话，就是你问的也很粗鲁，我回答你也很粗鲁，是的，打掉吧，打断它，截断它，你现在就把这个截断，行吗？所以言语道断，心行处灭，唯有这样才能够远离愚痴凡夫的所有的常无常这些诸见乃至永宁。这里所以说常无常，我给他拷贝上来，所以才能够离开常和无常这种东西，永离常无常。而智慧的圣者是永远离开什么常啊、无常啊、非常啊、非无常啊，远离这些熏习的，远离这些熏习和污染的，这才是智者。智者并不是说非常非无常，也不是非实非虚，智者远离这些东西，远离这些东西，非常非无常和非实非虚全都远离，全都远离啊！这是这一段啊。所以在这一段里边，世尊呢，连真常也把它扫除干净了。如来的真常是本来寂静，不落两边的，所以非常非无常，非常也非无常，远离常也远离非常，远离非常也远离非无常，全部一切都远离。一切如来言说无非方便，岂能执以为实啊？所以往昔有外道义学者从断常二边之意向世尊分别绝灭是什么意思？分别绝灭者就是心行道断，分别绝灭言语道断，心行处灭。分别的意思就是你心里边的那个分别，心分别嘛，心行嘛，言语道断。你看他上一句话接着就是说，乃至言说有分别，则有常无常过，分别绝灭。也就是说言语道断，你那个心里边的分别念也断。对，言语道断，心行路绝，心行路绝就是这个意思啊。也就是说，彻断的时候，你那妄想彻断的时候， 远离这一些常无常、非常非无常、实虚非实、非虚非实、非虚等等等等，远离四句百非，远离四句百非啊。这里呢，在这个入楞伽经探玄里边呢，郭师兄在这里还有一个公案，像用断肠，有外道义学用断肠二边之剑向世尊来设问，请问如来诸法常否？世尊不回，直接就不回。外道又问诸法是无常否？世尊依旧不语，世尊压根就不说话。世尊外道就说，世尊如来不是应该要有一切智慧吗？你为什么回答不了我的问题啊？世尊说，汝之所问皆为细论，如来的智慧并不是世智聪辩的辞藻言说呀。如来的智慧就像我们说，如来是辨知，辨一切，辨一切智，并不是等同于说如来会讲英文，如来会讲法语，而是如来，从我的观点来说，而是如来能够知道众生遍一切处的痛苦的根源在哪，能够让他能够去除掉众生的痛苦的根源。痛苦的根源不就是认假作真吗？认为有轮回吗？认为有受轮回者吗？世尊就把这个无明给他去掉，就把这个无明让我们破除掉，把它破除掉。这就是所以说我们的这个辨智所及性，一定需要如来的辨一切智，辨一切智才能够断除。所以唯有明心见性才能够证得解脱，若没有明心见性，任何的世智聪辩学习，任何的修炼都不能够导致你的成就，都不能够导致你的解脱。唯有明心见性这一路可得解脱，除此以外没有任何的地方可得解脱。这就是明明白白的吗？为什么呢？说明白了，因为你有辨迹所执性了，因为你有辨迹所执性，你就需要辨一切智来断除你的辨迹所执性。否则你断一点这个，断一点那个，那没有解脱。你需要的是辨一切智。什么叫辨一切智？辨一切智就是如来的本质，如来的本质就是需要明心见性。所以若非明心见性，不得解脱，不得解脱。现在好像在佛教界都有一种理论，是我们不需要明心见性，通过其他的一些修行也能够导致解脱。我不同意，我不同意。为什么不同意？我已经说明这个理由了嘛，这个理由说得很清楚，叫辨迹所执性嘛，辨一切智处嘛。既然有执，那还能叫解脱吗？明心见性很难呐，咋办？你问的问题都是这种呼噜的丢出来，我都不知道你是谁。我觉得你的这个问题，李静，那就是齐老师的那一段话可以送给你啊，或参禅，或念咒，或什么什么一门深入啥啥啥，很难啊，咋办？我们不觉得难，你要是觉得太难，不咋办？你可以不修行，你可以不明心见性，没有谁拿刀架着你明心见性，你爱见见，不见拉倒。李静，闹事儿的呀，谁逼着你明心见性了？谁稀罕你明心见性啊，李静？好，我们接着往下。尔时世尊欲重宣此意而说偈言，众具无异者，身常无常过，无分别觉，若无分别觉，永离常无常，从其所立宗，则有众杂异等观自心量，言说不可得，言说不可得。佛法是不落两边的，也就是二元对立者的断啊、常啊、无常啊、常啊，这堕于断常的两边，常和无常。这如果堕于断常两边，有这种堕于断常两边的过失，则一切佛法的种种方便，则一切佛法的种种方便也就没有任何的意义了。我们如果要想要永远离开常或无常，或者是像刚才那个师兄实或虚这种两边，若想要离开这两边，必须要直下去除分别妄想，当下无心， 当下无心，若无分别觉，永离常无常。所以说我们就不要在这儿再分别，这个是无常和无常，当下阶段它停下来，什么常无常，无非常非无常，非是非虚，通通给它停下来，通通给它截断掉，通通兜底的给它掀翻掉，这才能够永离无常。从其所立宗，从其所立宗，外道，外道所立的宗，外道所立的宗，执无常诸法为实有，愚痴的凡夫也认为世间诸法的幻象是实有的，幻象是实有的，从而对这些实以为好像是实有着的这些世间万象去分别它，去从断或常的这些妄想，常无常实虚等等，来形容它，来分析它，来对它来进行分析理解，而衍生出了众多的宗派，其论纷杂，义理皆非，也就是说涉及到这种东西的这些义理全都是错误的，而以佛陀的平等性，佛智平等，以佛的观自心量言说不可得，如果是以佛智如实的观察，我们就会明白，实际上万法唯心而现，万法是本来寂灭的，本来万法实际本来的相，也就是万法的实相是唯心而现的，岂容你意啊，一切言说，一切分别了不可得，亦不可证得，也不可证得，这就是这一门的主要的内容。所以说这一门的关键词是非常非无常分别觉灭。非常非无常为什么要说非常非无常啊，并不是说我们立了一个说佛性就是非常非无常，错，非常非无常说不了佛法，说不了如来，非常非无常是因为大慧菩萨问佛陀说，如来是常吗？如来是不常吗？无常吗？如来告诉他，既不是常，你说的常也不是无常，这两个都不是，如来是告诉他这个，如来并没有说如来就是非常非无常，如来就说了这个啊，并没有说非常非无常，如来是非常非无常，我们也不要认为说非常非无常可以形容如来，更不要认为说非实非虚非常非无常不可得啊等等这一类的言语能够形容得了我们的本体，形容不到，形容不到，这些是黄叶之小而提四句百非。分别觉灭是什么呢？分别觉灭刚刚我们那个有师兄已经问了这个话，这是这一门的关键词。分别觉灭说的呢就是心行路觉，言语道断，这个严师兄说的是对的啊，也就是说要远离常或无常这种对立的法，怎么才能远离呢？非常非无常，如何能够远离非常非无常这种愚痴外道的关键，用什么方法来远离呢？分别觉灭。如何叫分别觉灭呢？言语道断，心行路绝，当下截断这些唯心所言，当下截断这些言语，直下无心，直下无心。我们这一门呢帮大家再回忆一下，先从作因的角度来破斥，如来不是能作之常，也不是所作的无常，再从事项的角度再破斥，我说谁给我在这发了几十条微信啊，我们新中心的师兄这一发的15条长语音，我咋听啊，这每一条语音都是60秒我整死我我不知道是谁，我待会儿再听吧。先从作因的角度，如来不是能做的常，也不是所做的无常。第二个两种常，一个是枯寂的虚空常，一种是断灭的这种无声常，也就是兔马脚无声的这种常，这也既不是，这两个也不是。接着呢就开显了如来的真常，如来是真常，有真常，该博一切无间常住，如来的正法无间常住，因为它具有真这种特质在，所以它没有生灭，如来的正智非观生灭不痛妄得，所以如来是真常。接着说完了真常以后，连真常也一起扫除，如来的法身是寂静不二，非常既不是常也不是无常，所有言语无非方便， 不能只以为实，不能只以为实。所以最后佛陀还指出呢，如何永离断常二边分别的法，就是用分别觉灭，言语道断，心行处灭的这种方法，直下无心的方法，才能够拔除我们妄想的种子，永离断常妄想之熏染。好，这是这一门的整个人就说完了，看看师兄们还有没有什么要说。我看袁师兄建议发文字，也对，我有时候不方，如果是确实有不方便打字的，或者是年纪大的发语音也行，如果是方便打字的，我就鼓励打打字吧，因为我真是这个长语音，你看这发了十多条语六十秒的语音给我，我就听完他的语音我就得要十多分钟。众聚无异者，众聚无异者，我看你把上下给他摘出来，我给你摘出来，我跟你讲啊，众聚无异者，看心愿成真师兄，你问的是这一句吧，如虚空常者自觉圣智，众聚无异过，是这一句吧？是这一句吧？是这一句的话，就是说如来也并非是如同虚空一样啥意义都没有，啥都没有死寂的，众聚无异就是说啥都没有空空的啊，就是空空的空的啊，而说寂言啊、哦，而说寂言的呢？众聚无异啊，众聚无异者，好，给你考出来啊。众聚无异者，身常无常过，也就是说，什么叫众聚无异啊？众聚无异就是刚才我们所说的那一种常无常见，无常见就是说佛法的这个说如来认为如来如同虚空一样的这种无具见啊、哦，这种常见，说众聚无异者，说的就是那一种持那种见解的那种人，用众聚无异者，你持那种。众聚无异，那种如来如啊、如无常如虚空常住的那种人，用那种人来代替了所有的这些外道邪见的人，所以说他们会称常无常过，这种人是会生常无常过的啊，这就是用众聚无异者来说的，实际上就是外道吧，就是外道的那个意思吧，外道的那些人就是这个意思啊，嘿嘿嘿，解释完了。好，看看师兄们还有没有什么要讨论的。他不是什么新西方极乐世界，李静是李静是给我们找茬的，他不是啥没信心，他是找茬。说完了我就下麦了，看看师兄们下一个星期可能就是郭师兄要带着大家要继续学那个什么三十六门继续往下了啊。好、哦，袁师兄，我就下麦了啊。
哦，对，我们下节课今天总结完以后，我们下节课是从三十六门开始讲。师兄们看看还有没有什么修行问题啊？就今天的内容也可以，修行上的问题也可以啊。还有需要跟张浩老师交流的没有？我们稍等个几秒钟。啊，如果没有的话，那我们今天的学习就到这儿啊，辛苦张浩老师啊，那老师再见，各位师兄晚安啊，我们下周上课吗？是那个张浩老师的大手印前世，那行啊，各位师兄，那我们今天的就到这里，再见。